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这几天没更新，好多听众留言问我们去哪，还有人发私讯来关心，大家都很紧张哎。
哦，真的很不好意思，主要是学校开学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所以停更了几天。在这里要特别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知道有人在等我们，真的很有动力继续做下去。
对，看到那些留言我自己也很感动。好，师兄，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从开播以来一直没做的事，就是好好跟大家介绍我们自己。从节目上线以来，陆陆续续有很多听众朋友很好奇，想知道我们是谁。今天我们就用一整集的时间好好说清楚。
不过师兄，我要先说一个可能让大家有点意外的事，我们不会透露真实身份。所以这集虽然叫自我介绍，但还是有一些东西没办法说。
对，这个要先坦白。我们不透露身份不是因为我们在逃避什么，而是有实际的考量，等一下我会解释清楚。但我们的背景动机还有这个节目是怎么诞生的，这些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些直接影响了节目的方向和内容。大家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才能更清楚地判断我们说的东西值不值得参考。
好，那我现在说说我们两个是什么样的人。师兄是一名大学教授，教的是跟社会科学相关的学科，20年前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台任教。我呢是一名记者，目前也担任主编的工作。我们是兄妹，我比师兄小7岁。
我平常都叫他小妹。我出国念书比较早，回来之后他还小，但每次我跟他分享我在外面学到的东西，他都听得很认真。后来他自己进了媒体，见识和眼界越来越广，很多时候他对事情的判断甚至比我还要敏锐。
师兄，你太夸我了。不过我确实觉得媒体的训练让我对资讯的真假非常敏感，对逻辑有没有漏洞也看得比较快，所以我在这个节目里的角色不只是代表普通听众提问，也是替节目做一个品质把关的工作，确保师兄说的东西有足够的依据。
这个角色非常重要，我有时候研究太深，说话容易用太多术语或者跳过一些对我来说理所当然但对听众来说很陌生的概念。师妹就是那个会打断我说，师兄你刚才说的我听不懂，换一个方式解释的人。
对，我的原则是，如果我这个每天在处理资讯的媒体人都听不懂，一般听众肯定也会一头雾水，所以我会要求师兄重新说，直到我真的理解为止。
哦，说得好。我们两个的配合方式是这样的，每集节目的选题和核心论点基本上是从我们日常对话中自然产生的，我负责做研究，提出观点，写出初稿，师妹用她的编辑眼光帮我修整，让表达方式更清晰，更有层次，也更接地气。
嗯，所以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不是师兄一个人在讲，我只是在旁边说。对对对，我们的对话有时候也会有分歧，师兄说的某些事我不一定马上同意，这时候我就会继续追问，直到我被说服，或者师兄承认那个论点还有待商榷。
这种真实的对话张力，我觉得反而让节目更有价值，因为真实世界里很少有人是一开始就相信这些东西的，大多数人听到黄金白银，听到联准会印钞，听到纸币贬值，第一反应都是怀疑，甚至觉得这是阴谋论。师妹代表的就是这个正常的怀疑态度。
对，我就是那个一开始觉得师兄你是不是想太多了的人。师兄，那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有什么特点，跟其他财经节目有什么不同？
好，这个很值得说。我们的每一集长度都控制在15分钟以内，而且每一集只针对一个主题，把这个主题说清楚就收。我自己就很讨厌那种一集要听20-30分钟，开头还啰里啰嗦说什么这一集内容很重要啊，要你关掉手机铃声，找个安静地方认真收看什么之类的，这些根本都是废话，目的都是要增加观看时长，根本就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最近的节目都有2-3万的观看量，如果我们多说1分钟没有内容的废话，就是整体上浪费大家好几百个小时。所以我们节奏很快，直接切入核心，没有废话。如果有些逻辑分析你一次听不明白，建议可以重听几次。
我觉得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很喜欢用比喻。师兄，你讲东西从来不喜欢说一堆数字然后就结束，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让人哦原来如此的比喻才甘心。
好，因为我发现一个好的比喻比100个数据更能让人真正理解一件事。比如我们讲全球央行疯狂印钞这个议题，光说美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从多少万亿扩张到多少万亿，很多人听了还是没感觉， 但如果我说全世界的央行已经对印钞上瘾了，这叫做金融毒瘾，而且因为大家的货币都绑在一起，就像一群人绑在一起吸毒，你一个人说要戒，其他人不同意，根本戒不掉，这样一说大家马上就懂了，而且记得住。
对，金融毒瘾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就很有印象，因为他把那种明知有害却戒不掉的无奈感说得非常传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节目里比喻特别多。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小习惯，就是刻意用万亿来取代照。照这个字在日常生活里几乎用不到，听到的时候大脑很容易划而过，感受不到它真正的重量。但万亿不一样，一万的亿光是念出来就有一种压迫的。你想想，美国现在的国债是38万亿美元，用万亿说出来是不是比38兆更让人心里一紧？这个数字有多庞大，一下子就感觉出来了。
我们希望听众不只是听过这些概念，而是真正懂了，懂到可以跟身边的人解释清楚。好，现在说说为什么用 AI 配音这件事。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物理上的，我们住在不同的城市，要协调时间一起连线录音本来就不容易，而且有些话题时效性很强，如果还要等到两个人都有空才能录，很多时候节目就会错过最好的发布时机。第二个原因更重要，我们两个在各自的领域都算是有一定公众曝光度的人，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谈的话题有时候直接挑战主流金融叙事，有时候涉及相当敏感的议题，如果让业界或公众知道是我们，可能会对日常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压力。还有一点，我们两个的真实身份摆在那里，反而可能让某些人在还没听内容之前就先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与其让身份成为一个干扰，不如让大家纯粹用逻辑和数据来评判我们说的东西。
所以我们选择用 AI 配音让内容本身说话，而不是靠我们的身份背书。你觉得我们说对不对，你去查去验证，去问问题，这才是我们希望的听众反应。我们不是在卖课程，不是在卖贵金属，没有任何商业利益在背后驱动。
是的，我是教授，但我说的东西也可能有错，欢迎大家挑战我，跟我辩论，这样才能让讨论越来越深入，大家一起成长。
知兄，我想问一个可能有点敏感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人批评我们或者质疑我们在鼓吹阴谋论？
有，这个很正常，任何挑战主流叙事的声音都很容易被贴上阴谋论的标签，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让人不用认真思考对方提出的论点。我的态度是，不要因为别人叫你阴谋论者就停止思考，你要问的问题是，这个人说的有没有逻辑，有没有数据支撑，有没有历史先例，如果有，那你就继续深入，不要被标签吓退。
对，我在媒体界也碰过这种事，很多重要的报道在发表之前都有人说你在造谣，但事实最终会说话的，内容只要有逻辑有根据，时间自然会验证。
我们说的所有东西都欢迎大家去查去验证，我们不需要大家盲目相信我们，我们需要的是大家认真思考我们提出的问题。好，现在说说这个节目是怎么诞生的，以及我是怎么走上贵金属这条路的。说来有点意思，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相信储蓄节俭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美德，从来不相信什么投资理财股票基金那一套，甚至觉得那些都是投机者在玩的游戏，所以我每个月的薪水就直接进银行账户，除了日常开销其他全部存折。那时候每次去银行整理存折，不管哪个分行哪个行员看到账户里上百万新台币的存款，几乎都会说同样一句话，先生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银行的理财产品，我每次都微笑摇头，完全不为所动。
师兄真的很有定力，那后来是什么让你动摇呢？
是一张图表，大概6年前我在看一个英文节目的时候，看到了一张近100年美国货币发行总量的曲线图，那个图让我去思考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因为那条曲线的形状就像一只曲棍球的球杆，前面几十年是缓缓爬升的频段，然后最近这几十年突然垂直窜上去，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我心里咯噔一下，发行了这么多货币，那我辛辛苦苦存在银行里的钱不就越来越不值钱了吗？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认真问自己，把钱放在银行真的是对的吗？通膨正在悄悄消耗我的储蓄，而我一直以为那是安全的，但主流媒体给的答案永远是通膨是正常的，经济在增长，薪水会跟上，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个答案回避了更根本的问题， 我因为早年留学的关系，习惯直接看英文资料，所以我去英文世界里找答案。就是在那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几位对我影响非常深的人。
师兄，有没有一个时刻让你突然感觉，哦，原来这个水这么深？
有，那个时刻是我第一次认真搞懂货币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我们从小到大都以为钱是政府印出来的，印多少要看国家有多少黄金或资产来支撑，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现代货币体系里，钱是从债务里凭空变出来的，银行每贷出一笔款就等于创造了新的货币，而这整套机制的核心就是联准会。我开始认真去研究联准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以及它当初是怎么被设计出来的。这一查让我大吃一惊，联准会并不是一个政府机构，它是一个私人银行联盟，却掌控着全世界最重要的货币发行权。而它诞生的故事可以说充满了密谋的味道。美国几位最有权势的银行家秘密在乔治亚州一个叫做泽基尔岛的地方开会，整个计划就在那里悄悄成型。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原来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的很多事情背后有一套学校从来不教的操控体系，也没有人公开去讨论的逻辑。我们从小被告诉银行是保管你钱的地方，政府是保护你财富的机构，这套说法让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起疑。现在回想起来，这好像不只是一个被忽略的事实，而是一个被刻意隐瞒的事实。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英文世界遇到的那些人吗？
当然，罗伯特清崎，也就是《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很多人看过那本书，但他后来对货币体系和贵金属的分析，在中文世界里知道的人其实不多，那部分才是真正的精髓。Rick Rule， 加拿大资源股的传奇人物，对矿业股的评估一针见血。Eric Spott， 黄金白银基金界的大佬，几十年的实战经验。还有 Peter Schiff， 英文世界里最敢直说的那个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很多年，他就已经公开预测了那场崩溃。当时很多人笑他是末日论者，后来他被证明是对的。
听起来都是很有分量的声音。那师兄在中文世界里有没有做类似事情的人？
后来有听众朋友提醒我，宋文斌先生其实在这个领域耕耘了很多年，他的货币战争系列早就点出了很多金融体系的核心问题，在华语世界影响力非常大。但整体来说，能够用中文系统性的解释货币为什么贬值，金融体系是怎么运作的，以及一般人可以怎么保护自己财富的深度中文内容，还是太稀少了，特别是针对台湾和海外华人受众，这个缺口很大，
所以我们才决定做这个节目。
对，动机很纯粹，就是想让更多人看清楚这个系统是怎么一点一点把老百姓的财富稀释掉的。就这样，这个节目诞生了。
师兄，最后说说我们的核心理念吧。我们不是来鼓吹大家去买黄金买白银的，更不是叫大家投机炒作的，对不对？
对，这个一定要说清楚。我们的目标是在不鼓吹投机的前提下，帮助更多华语听众真正理解货币贬值的本质和金融系统的运作逻辑。我常说一句话，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你的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你的股票账户里的市值，那些都是别人给你的承诺，在正常情况下当然没问题，但金融历史告诉我们，在某些极端时刻，这些承诺会打折甚至消失。如果你手上有一些真正属于你，任何人都拿不走的实体资产，那个安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像你不会因为觉得今天不会下雨就永远不带伞出门，多一层保障是谨慎的现实主义者会做的选择。
说得好，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谢谢每一位收听财富有道的朋友，我们真心相信关于金融系统的知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接触到的，而不应该只是少数懂英文有管道的人才知道的事。如果你觉得有帮助，请帮我们分享给身边的人。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